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10月1号，星期二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。首先一个消息啊，就是关于万斯和沃尔兹副总统的辩论。那么我们在看辩论之前呢，需要了解6件事。哪6件事呢？今天晚上啊，这两个人就会展开辩论。这也是2024年大选中唯一的一场副总统候选人面对面的交锋。那么两个人在辩论中的表现以及是不是会压倒对方，现在呢是受到两党还有全美选民的关注。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茨和联邦参议员万斯，他们这两个人啊，在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之前，知名度都不高，所以周二晚上的这个对决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展示自己，让选民更加了解的一个机会。好吧，我们话不多说，先看看我们需要了解的6件事情。第一个事情呢，就是辩论的时间。这场辩论会的时间90分钟，是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，就是我们说的 CBS News 在纽约市的广播中心举办。辩论的时间是在美东时间周二晚上9点开始，中间会有2次休息，每次4分钟。和在费城举行的总统辩论一样，副总统辩论呢，现场也没有观众在场。那么大纪元新唐人呢，都会有直播，也会邀请专家点评。希望之声 TV 呢，也会邀请专家来点评。第二条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辩论规则。CBS 是说呢，两位副总统候选人并不会有开场陈词。对于被问到的问题呢，候选人有2分钟的时间来回答，而另一位候选人呢，会有2分钟的时间来回应。每位候选人都会有1分钟的时间进行额外的反驳。那么主持人呢，他是可以自行斟酌啊，是不是要给每位副总统候选人额外1分钟来继续一个话题的辩论。辩论最后呢，两个人都会有2分钟的总结发言时间。在9月26号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投硬币活动啊，就是选择总结发言的一个顺序，当时是万斯赢得了投硬币，选择第二个发言。所以说万斯是有最后发言权的。这场辩论全程都会把麦克风打开，但是主办方呢，他有权利啊，把麦克风静音或者是不静音。主办方给每个人提供一支笔、一张纸和一瓶水，两个人都不能携带什么道具啊，或者是预先写好的笔记。竞选工作人员呢，也不可以在休息之间和万斯或者是沃尔茨互动。第三个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辩论可能会涉及哪些议题呢？预计啊，辩论会涉及一直备受争议的堕胎还有家庭议题，因为两大阵营它在堕胎权问题上都是存在分歧的。民主党呢，它也一直力求要打堕胎权的这样的一个牌子，来吸引更多的女性和年轻人的支持。谁会更亲民呢？沃尔茨其实他有10年的国会工作经验，2次竞选州长的经历，所以他有更多的辩论经验。那么万斯呢，他从2022年参议院选举以来，拥有更多的全国媒体体验。谈到亲民的话呢，沃尔茨很有可能会提到美式足球。那么万斯呢，很有可能会提到他的畅销回忆录，叫做《乡巴佬的悲歌》。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这场副总统辩论赛，它重要吗？那么通常情况下，专家认为副总统辩论并不会对民意调查有着太大的影响。但是呢，如今万斯和沃尔茨周二晚上的对决在引起极大的关注。选民们呢，可能会比以往啊更想看到副总统候选人在11月5号选举权的唯一一场辩论中到底是谁输谁赢。还有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，就是在哪些政策上他们存在分歧呢？外界评论说啊，双方的分歧几乎是无处不在。和川普一样，万斯主张收紧边境、提高关税，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等等。那么沃尔茨呢，他支持为学生提供普遍的免费校餐，为以前被监禁过的人提供投票权，为非法越境的移民提供驾驶执照，以及娱乐用的大麻。他还签署了一个法律，让堕胎成为一项基本权利。当然，两个候选人也可能在某些事情上看法一致，比方说反对新日铁以141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提议。 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，就是飓风海伦导致的创伤。在周二，也就是今天上午之后，飓风海伦肆虐过后，紧急救援人员呢是陆陆续续到达了因为道路塌坍、基础设施瘫痪和洪水泛滥而和外界隔绝的地区，寻找下落不明的失踪者。那么大约在几天前，飓风海伦是以四级飓风的强度登陆美国东海岸，风速高达140英里每小时，在东南部多个州造成了灾难性的洪水，死亡人数呢已经上升到了133人。截至周一下午，灾区仍然有多达600人下落不明，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经不幸。截至今天的上午，从佛罗里达州到弗吉尼亚州，数以万计的人呢，仍然没有电力供应。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西部地方，居民因为道路被冲毁，电力还有手机服务中断，陷入了困境。那么他们在风暴过后几天呢，是排队领取淡水，并且借此机会啊，向家人报了个平安。我们来看一个受到创伤最为严重的城市啊，这个城市叫做阿什维尔。它是北卡罗来纳州西部蓝岭山脉的一个山城。那么这个山城呢，它是以充满活力的艺术氛围和历史建筑物而闻名。如今这座名城啊是满目疮痍，有几栋房屋是被彻底的摧毁，只剩下残垣断壁。被压扁的集装箱啊是东倒西歪，公路泥泞不堪。飓风海伦几乎把阿什维尔城市和外界给隔绝开了。那么阿什维尔他所属的县呢，至少有40个人死亡。阿什维尔的市长说，我们确实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，现在人们感到很害怕，需要资源，需要帮助。灾后重建呢，已经是从周一开始了，首先要修复被泥石流冲毁或是堵塞了的多条主要的通道。工作人员在夜以继日地修复手机信号塔和电力设施。政府工作人员呢，还有救援组织通过飞机、卡车，甚至呢，有人就是干脆牵着骡子，向受灾严重的旅游中心阿什维尔，还有它周边山区的城镇运送物资。再来看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啊，有一个六口之家呢，在发现他们的家被风暴摧毁后，就向 News Nation 讲述了他们的经历。他们呢，原来是打算留在原地熬过这次海伦飓风，但是呢，有一位家人啊，就打电话告诉他们说，马上撤离，因为水位正在上升。那么雨水加上泥石流呢，就让这一家六口在阿什维尔的房子已经变得是面目全非，根本没有办法居住。房屋内部呢，家具是被扔得乱七八糟，地面都被泥土给覆盖了。因为房屋受损呢，所以没有办法上网，也没有办法学习。这个家庭有4个孩子，都没有办法重返校园。家长表达说啊，说是哭了，泪如泉涌啊，并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惨状。他们说呢，在这里生活了6年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积累的一切付诸东流。家长说，他们现在呢，就必须从零开始。这是这个家庭的丈夫啊。那么这个家庭的妻子呢，就安慰丈夫说，说没事的，至少我们还拥有彼此，我们会没事的，挺得过去，情况也许会更糟糕，但是我们需要保持乐观。那目前这个六口之家是居住在附近的避难所，食物和水呢都是通过空运送过来的。目前这个家庭的目标啊，是希望可以送他们的4个孩子到俄亥俄州和他们的亲戚同住。那么夫妇两个人是想要留下来照顾他们的几条狗。政府表示呢，是在竭尽全力的帮助灾民。灾区各个州呢已经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来获得联邦的援助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。我是邓梅，我们马上回来。